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来到这次特会的第二篇信息，篇题是经历神在他经纶中的恩典。在进入纲要以前，我们还是盼望提醒弟兄姊妹要特别看重我们这次特会的总题。总题是在神经纶中神的恩典。相信经过第一篇信息，我们对于恩典的领会应该跟以往是不一样的。从前我们会认为恩典是神给我们外在物质的事物，但是我相信经过上一篇信息，弟兄姊妹就有一种全新的领悟，恩典并不是神给我们什么外在物质的事物，恩典不是神把什么东西给我们，恩典其实是神把他自己给我们。事实上在这个宇宙里，有什么比我们的神更高超更超越？有什么比我们的神更丰富更甜美？他实在是我们的祝福，神是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是他把他的上好给我们，所以我们非常的喜乐，我们都是一般得着神恩典的人，盼望我们对恩典都有这样正确的领会。第二，从这个总题我们就会发现，恩典跟神的经纶有关系。事实上，恩典不仅是关乎神的经纶，我们更可以说恩典是为着神的经纶，甚至恩典还要成就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其中的一切故事其实都是恩典的故事。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这个特会里面，我们交通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在神的经纶的范围以外来看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当我们交通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神的经纶。所以这一篇信息第一大点就先让我们来看见神的经纶。神永远的经纶是要得着一般人，使三一神能将他自己分赐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好叫他们能与他连结为一，被他充满占有，在地上与他成为一个生机的实体，做基督的身体召会，使他得着团体的彰显。神的经纶虽然我们多次提到了，弟兄姊妹可能也不陌生，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神的经纶就是神的家庭行政，就是神的家庭律法，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好完成神永远的心意。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跟三章九节都提到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有永远的经纶，这个经纶要完成必须借着他的分赐，而他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目的就是为了叫这些人有他的生命、性情、人位和一切，好叫他们不活自己，能把他活出来，就着个人基督徒一面把基督活出来，就着团体召会一面更是作为基督的身体做他团体的彰显。所以在神圣的经纶里面，我们要看见他要得着的是神他自己神圣的属性能够借着人性的美德彰显出来，也就是神要借着人活出他自己，彰显他自己，这就是恩典。恩典就是神成为肉体，丰丰满满的把神彰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看见神的经纶，我们就知道恩典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神的经纶是很难成就的。第一重点就说到，神永远的经纶乃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线。圣经里面讲的是很多，有许许多多各样的真理，但在这么多的真理里面，其实是有一条中心线的。这一条中心线就叫做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开启 圣经66卷书的一把万能钥匙。当我们有神经轮的眼光，我们就会知道在圣经里面各卷书所讲的是什么，我们也会掌握住神他所要得着的。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圣经是神感动人为他所说所写的，里面所蕴含的所传达的其实是神的心意，这个心意其实就是他的经纶。但是人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只读到他喜欢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只读到他觉得他需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注意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也不能只注意我们喜欢什么，我们要读出神需要什么，我们要读出神喜悦什么，就是神的经纶。所以第一重点就告诉我们，神的经纶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线。不止圣经的撰写，还有我们读圣经应该注意这条中心线。第二重点就说到，圣经的解释也应该受这条中心线来管制。第二重点说，解经应该严格受这中心线管制，并在其光照之下。路加福音24章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我们看见主给我们了一个最佳的示范。当时有两位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下以马忤斯，因为他们的主钉了十字架，他们觉得沮丧，他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就往以马忤斯去。在路上主就向他们显现，路加福音24章27节这里说，主从摩西和众生言者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主在这里解经，主在这里把圣经打开，讲什么呢？不是讲别的，是讲他的自己。这一位三一神具体化身的这一位，是整本圣经的中心线。然后在24章32节，这两位门徒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解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当主这样把圣经解开，这些人的心里就是火热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召会生活应该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怎么样火热起来呢？必须是我们把圣经里面关于基督、关于神永远经纶的这条中心线向他们解开，他们的心就会火热了。然后44节就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所说的话。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须应验。从这一节我们就看出来，其实当主还与他们在肉身里同在的时候，主就已经把这些事告诉过他们。在这里主再一次提醒他们，叫他们呢在圣经的领会上要回到中心线，就是神的经纶。虽然是读律法书，但不应该只读出许多的律法条文、仪式和规条。虽然是读申言者的书，却不应该只注视那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和情节。虽然是读诗篇，但我们该注意的并不只是它的用词和它的对仗和规律。无论是律法、是申言者的书、是诗篇上一切的记载，其实所讲的都是这一位基督。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解经实在是应该严格的受这个中心线来管制，并且在其光照之下。第三重点说，我们就该专注强调并供应一件事，就是神新约的经纶。不止我们读经该掌握中心线， 不仅圣经的解释该掌握这条中心线，并受这条中心线管制，甚至我们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所该专注强调并供应的，也该是神新约的经纶。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指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为什么保罗这么关心他们传讲其他的事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今天不是讲神经纶的事，那么信徒对于神的经纶里面种种对恩典的经历就会有欠缺。虽然旧约有这么多可以讲，但是保罗只看重一件事，就是有没有讲神新约经纶的事。同样都是过召会生活，今天如果我们不是讲神新约经纶的事，圣徒们对于神新约的经纶里对于恩典的种种经历会产生欠缺。召会生活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活动，召会生活还是可以有很多的聚会，但是也许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被岔离神经纶的中心线。这样或许我们还可以有许多团体的行动，有许多外在的活动，但是最后能达到的目标可能不是神的经纶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是保罗非常关心的一件事。保罗盼望这些弟兄姊妹们不要讲别的，只讲神经纶中心的事，因为也只有这样传讲神经纶中心线上的事，能够让信徒丰丰富富的经历神的恩典，使召会生活最终能够达到神原初的心意。我们实在要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言论，有许许多多的讲法，有许许多多的解经，有许许多多的书籍，但是我们该看重的是神经纶的中心线，因为也只有这条中心线能帮助我们享受神的恩典，达到神永远的心意。第四重点就说，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为着神经纶的生活。这里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保罗在这里见证说，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我死他活，向己死向他活，他才是中心，他是那条中心线，我们应该向他活，我们应该活他，我们应该让他活。我非常的珍赏这纲要的四个重点，分别让我们看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注意神新约经纶这一条中心线，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也该受这条中心线管制，我们传讲，我们供应，我们在召会生活里面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只供应神新约经纶里的一切。最后甚至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也该向着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但愿我们在享受神的恩典这件事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目标能够重新被归正。我们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来享受恩典，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得什么好处，或者我们自己要生活顺利，所以我们跟神求一个恩典，不是的，我们看见恩典完全是为着神的经纶，恩典完全是为了完成神的经纶的，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经历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第二大点，这里就带我们进到对恩典的经历。第二大点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信徒要经历神的恩典，这一件事与我们的灵是非常有关系的。事实上，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其实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第一重点说，神的经纶的标的乃是 基督今天乃是在我们灵里之神的恩典。第一小点说，我们重生的灵有那灵内住其中，乃是神应许之福的中心点。我们真的能见证，在这个宇宙里最大的祝福其实就是那灵，而那灵其实就是神给我们享受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了一班基督徒，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求什么？我们实在需要对主说，主啊，没有你的灵，我的生活是空的，没有对恩典的享受，我的生活是空的。我们的灵今天有他住在里面，有他的灵，有他的恩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是空洞的，反而是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就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第二小点说，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就是那包罗万有之灵全备的供应，与我们的灵同在。这里有两处的引经非常的有意义。在腓立比一章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保罗在这里要的得救，并不是要脱离当时他所身处的罗马监狱，他所盼望的得救在后面他就告诉我们，他专切期待并盼望的是没有一事能叫他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的身体上能照常显大。这是他所盼望的得救，虽然环境是这么的艰难，但是他所盼望的得救是在活基督显大基督的事上不失败。这个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我们都知道在一章十九节的第三个注解里告诉我们，原文其实就是歌咏团的首领，他负责供应团员所需用的一切。包罗万有之灵这个全备的供应，就叫保罗能够在为基督受苦的时候活基督并显大基督。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见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这一个包罗万有之灵全备的供应，他是一个活的人位，就像一个歌咏团的首领，他负责保罗在监狱里面所有一切的需要。保罗能够见证是这一位全备的供应，叫他能够活基督显大基督，叫他在这一件事上不至于羞愧。不仅如此，我们看见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这里啊，就不是刚才腓立比一章十九节那一种外在环境的这个压力。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保罗在他尽职的末了的时候，他面对召会生活许许多多败落的光景。他知道在召会中服侍的青年人提摩太有许多的难处，他写信给提摩太，并且在他信的末了用这一句话来祝福他。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这是保罗经历里的话。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他知道没有别的能够叫他得胜，没有别的能够叫他活基督显大基督，没有别的能够帮助他面对一切的环境，只有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在他的灵里能够叫他得救。现今他也同样用这样的一个祝福来鼓励这一位提摩太，哦，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环境不也是充满了许多内忧和外患吗？但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我们的反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反应应该是对主说，主，我需要你的恩典。就像保罗在监狱里，他能够从谁得着帮助呢？主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里，没有别的源头能帮助他，只有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同样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的第二个注解里也告诉我们，在召会堕落加剧的艰难日子里， 所需要的乃是神永远的恩典，这恩典是在永远里所赐给我们的，也是在今世供我们取用的。这在不能毁坏之生命里的恩典，一点也不差，就是那位是神生命的具体化身，且居住并活在我们灵里之神的儿子基督。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以享受这位基督的丰富，作为够用的恩典。这样我们就可以活他，做我们的敬虔，好建造教会，做他的见证，照着神的经纶担负一切神圣的实际，也就是真理。哦，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恩典。在这个时代充满各样的内忧与外患，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我天天都需要你的恩典，没有你的恩典，我这一天不能生活。我们真是要成为一般需要主恩典的人。第二重点继续说，耶稣基督的恩乃是具体化身在子里，又实化为赐生命的灵之三一神的全备供应，借着我们灵的运用给我们享受。所以要享受恩典，不是用心思，不是靠研究，乃是借着运用我们的灵。第一小点说，恩典是父神具体化身在子里，子又实化为那灵，至终那灵就是恩典。我们要说哈利路亚，那灵就是恩典。恩典不是神把什么事物给我们，恩典是神把他的自己在那灵里赐给了我们。所以第二小点就说，这恩典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现今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实在感谢神，恩典并不是在我们里面来来去去，恩典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恩典就在我们的灵里。我们所该负的责任就是做一个敞开取用恩典的人。第三小点说，我们的灵是我们可以经历恩典唯一的地方。这句话非常提醒我们，今天除了操练我们的灵，没有路可以经历恩典。我们的主这个活活的人位今天在我们里面就是恩典，我们唯一该负的责任就是操练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灵，转回我们的灵，留在我们的灵里，来取用它做我们的恩典。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环境，我们周遭的情形都是反对我们操练灵的，甚至有时候我们来到聚会里，我们也很难回到灵里。我们外面有心思的搅扰，我们有外面环境的许许多多的难处，叫我们这个人的灵啊受影响，无法突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竭力啊操练我们的灵，回到我们的灵里。不只在我们的聚会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过不去了，我们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不要再去找人的方法，以为我们凭人肉体的智慧能做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转回我们的灵，取用它做我们的恩典。今天在这个时代，特别这又是一个新年的开始，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希望我们向主再许一个愿，我们向主更新我们的奉献，希望我们今年能够过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生活，希望我今年能够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儿女、好弟兄、好姊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享受基督做恩典，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空谈。我们唯一的路就是需要取用他做我们的恩典，当他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如何做一个好儿女，如何做一个好弟兄、好姊妹。没有别的，需要享受他做我们的恩典。第四小点说，我们要领受并享受恩典，就需要转向我们的灵，并留在那里，以主为元首和君王，尊敬他的地位，尊崇他的权柄，并看见施恩的宝座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主 今天活在我们的灵里，就是恩典。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只是经过死而复活成为赐生命之灵的主，他更是升天登宝座的那一位。今天在我们的灵里有这样一位奇妙的基督，他同时在我们的灵里，也同时在天上。他在我们的灵里就像天梯，把我们连于天，也把天上的宝座带到我们灵里。所以当希伯来四章十六节那里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意思是说，我们不只是来到一个恩典的人位面前，我们更是来到他的宝座前。这个宝座指明什么？就是他是要来掌权的，他是要来做主的，他是要来做王的。我们能够见证主的宝座对我们这些基督徒，对我们这些信他爱他的人，实在是恩典的宝座。无论我们的情形如何，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灵里，我们就碰着施恩的宝座。对世人来说，这个宝座可能是审判的宝座，是行政的宝座，但是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因为这个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该负的责任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他，把主权让给他，让他做王，让他做主，让他做我们的头，让他做我们的丈夫。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在士师的时代那样，他们明明有王，但是呢却像没有王一样，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仇敌蹂躏。我们今天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常常回到灵里，来到施恩宝座前的人。我们真的是能见证，我们真的是常常想做王，却做得一塌糊涂。我们的时间管理得不好，我们的情绪管理得不好，我们的感情管理得不好，我们的心思更常常是一团混乱。哦，我们真是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这里蒙怜悯，得恩典，做我们应时的帮助。第三重点就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应当成为在灵里接受并享受我们主的恩典的人。这里说到的接受，指明我们该有一个接受的地位，我们跟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来接受他的恩典。启示录22章新耶路撒冷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今天我们要享受这道生命水的河，享受这永流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恩典，我们就必须站在一个接受的地位，我们必须放下自己，把自己放在他的宝座以下，做一个享受接受主恩典的人。第一小点说，接受基督这恩典的灵是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事。约翰一章十六节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的恩上加恩就指明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我们盼望在今年2022年，我们对恩典的享受比去年更丰富。主给我们的应许是恩上加恩，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另外启示录22章21节这里说到，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里面的这一段话是全本圣经的结束，全本圣经就结束于主的恩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阿们，在新耶路撒冷的这幅图画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所流出的那道生命水的河，永远做神属民的供应和享受。不 不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做了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要说，直到永世，我们还是蒙恩的人；直到永世，我们还是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直到永世，我们仍然说，主，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真恩典。这不只是持续不断的事，这更将是一生之久的事。哦，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接着在第二小点，日复一日，应当有一种美妙的神圣传输在进行，就是神全备的供应恩典的灵，我们不断的接受恩典的灵。这里的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就是我们这次特会标语的第一句话，我在这里再宣读一次，接受基督这恩典的灵是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事，日复一日，应当有一种美妙的神圣传输在进行，就是神全备的供应恩典的灵，我们不断的接受恩典的灵。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他不断的供应，我们不断的接受，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能够见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向他每一天时时刻刻持续不断的供应，敞开他不断的供应，求主使我们不要阻挡，求主使我们不要拒绝，求主使我们完全敞开，向着他持续不断的供应，我们都能够大大的敞开自己，接受这生命的分赐。第三小点就是说，我们向这个属天的传输敞开自己，好领受包罗万有赐生命的恩典之灵的供应。路乃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来祷告并呼求主，要操练我们的灵，享受我们灵里的这个真恩典，有一条简单的路，就是祷告并呼求主。就像我们走路，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锻炼我们的腿，但是我们一走路我们就锻炼了腿。同样的，当我们一呼求主，我们就操练了灵，我们一祷告就操练了灵。我们周遭的环境常常是拦阻我们的祷告，常常使我们不能呼求主，但是我们需要突破这些环境的限制，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呼求主的人。因为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呼求，使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里享受全备恩典的供应。我们真的能够像保罗那样见证他学得秘诀，他在一切的事上靠着那加他能力者，他就凡事都能做。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要做得好，我们要更进步，我们要更往前，但是我们不能靠着我们天然的力量，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操练灵的人，成为一个呼求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经历享受恩典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学得秘诀，尽管在诸多的内忧外患之中，诸多的限制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活基督，并且显大基督，完成他的定旨。最后到第四小点，我们接受并享受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做我们的恩典，就逐渐与他生机的成为一，他会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我们会成为他的彰显。我们需要再次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享受神的恩典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并不是为了我们的享受，我们的顺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或者让我们的心情好一点，这个目标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好叫他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恩典的原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因为神圣的属性借着他的人性美德完全彰显出来了。今天我们也要说，在召会生活里，我们是在复制主所过的生活，他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恩典是借着他来的。今天我们也要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我们的召会生活也要满溢恩典，因为神一切的属性借着我们人性的美德，个人的团体的活出来彰显出来了。 恩典不为着别的，恩典是为着神永远经纶的完成。就像这里的第四小点所说，到最后是他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而我们成为他的彰显。但愿我们都在神永远经纶的眼光里享受神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再请弟兄为我们交通第三大点和第四大点。
我要加强弟兄在开头所说的恩典和他经纶的关系啊，恩典完全是在神经纶中的，凡是不在神经纶中的算不得恩典。所以常常我们错用了神的恩典这个词。但愿今天借着这样的聚会啊，能够转我们的观念，恩典完全是与神经纶有关的。那什么是神永远的经纶呢？在第一大点有点出，神永远的经纶是要得着一般人，使三一神能将他自己分赐到他们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好叫他们能与他连结为一，被他充满占有，在地上与他成为一个生机的实体，做基督的身体召会，使他得着团体的彰显。不要小看啊，我们这个很简洁的纲要，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主的恢复就是在讲这个。我们盼望在主恢复中的圣徒对于这个神永远经纶的这个定义啊，要熟悉。那在我们的纲要里有点出，三一神要分赐到人里面。那请问，如果三一神没有经过过程，他能进到人里面吗？在已过永远的神，他进不到人里面，因为人是一个堕落的人，人是一个远离神的人，人是神的仇敌。但是感谢神，有一天呢，这个神成为肉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到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也说到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说，恩典是连于一个活的人位，当啊耶稣基督来，恩典就来，他没有来，严格来说恩典是没有来的啊，恩典完全是连于一个活的人位。那光是啊这个神在肉身显现，他还不能进到我们里面，是不是呢？他还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然后呢消极的一面了结了我们一切的旧照，对付了我们一切消极的情形，然后在他的复活里啊，他实化为纳灵。感谢主，今天呢他不是仅仅在肉体里的基督，他乃是啊实化为啊纳灵的基督啊，今天他才能够啊进到我们里面呢，做我们的生命。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难怪圣经上说到这灵乃是恩典的灵。我愿意啊指出来，圣经说到恩典的时候啊，是连于父子灵的啊。那这个在灵前15章第10节保罗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因着神的恩典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你看这里有用到神的恩典。灵后13章14节啊，这个保罗这个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看那里有提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希伯来书12章29节有提到恩典的灵，就是那灵所属的恩典，恩典完全是连于三一神，甚至我们要说是连于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三一神若是没有经过过程，恩典并没有临到人，恩典并不能够做到我们里面。今天恩典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应该啊这个不断的来接受它，享受它。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16节说，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不光是要接受恩典，我们要享受恩典，我们要让三一神经过过程作为恩典更多的分赐到我们三部分的人，来产生基督的身体，建造基督的身体，使神的经纶能达到终极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不要忘记，在约翰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启示在启示录的21、22章， 当他把新耶路撒冷描绘完之后呢，在整本圣经的最末了一节，约翰说道，愿主耶稣的恩典与众圣徒同在，意思就是说新耶路撒冷完全是恩典所成就的，完全是恩典所做成的，若不是恩典，无法产生做成完成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这个整个神的经纶都是和啊这个三一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于纳灵，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产生身体，完成新耶路撒冷，完全都是恩典的故事。那我在开头的时候还愿意啊加强这个第一篇的信息啊，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这一句话是主的仆人在1997年2月份的华语特会，也就是在25年前，也是他离世前最后的一次的信息。在那一次的信息的末了两篇，主的仆人有六次重复说到什么是恩典，而且六次说到恩典全部都下这个定义，恩典乃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我读一点呢、这个当时主的仆人讲的话，他说这个是在第五篇，就是97年2月，主题是经历神生机的救恩啊，乃是在经历神生机的救恩等于在神的基督的生命中作王。在那一次的信息里的第五篇，这个主的仆人说，我的负担是要指给大家看，整本圣经只讲一件事，恩典，只讲一件事，就是恩典，也就是神，就是新耶路撒冷，神的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整本圣经无论讲什么，都是说到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显现三方面显现出来作为恩典，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是整本圣经给我们最高也最中心的启示。那我们都知道，在末了李弟兄执事末了几年，他提到整本圣经最高的启示就是神成为人，人成为神，产生身体，完成新耶路撒冷。那也请大家留意，他说最中心的启示这个最高的启示就是恩典，恩典不是别的，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好，再有一段话很特别，请大家今天一定要留意，我们在主的恢复的工作里所强调加强的不是别的，乃是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这才是主恢复的代表作。盼望你们都像录音机一样把这个深刻印在里面，等你们出去接触人时，自然就能讲这个，并且只讲这个。愿这样的录音机越过越增多，直到全地上听不见别的，只听见这一个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哎呀，我在追求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亏欠，因为当时我在现场，我对录音机倒是很有印象啊，要做的录音机讲的话我倒是记不是太得，那这个也是非常亏欠的。这25年来这一句话几乎没有在我的声言里 说过，也几乎没有在我喂养人中说过那就证明这句话并没有抓住我们没想到这一次在重读的时候呢，发现主的仆人讲到录音机说全地上不该听见别的希望只听见这个，听见什么呢？就是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 化身你的显现。好，那还有一段话也是很宝贝，他说我们在主恢复的工作里不夸别的事，只夸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你的显现，我们以此为我们的显耀。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容易夸耀我们工作的成功，我建立多少处召会，我带多少人得救啊！但是呢他说我们不该夸这些，我们所该夸的只该是一件事，就是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的化身里的显现，以此为我们的显耀。也就是三一神必须作为恩典被我们经历，然后从我们身上彰显，这个彰显才是我们的夸耀啊。好，甚至啊，在他第六篇的信息啊，他也有这样的话，因为第六篇的信息强调众召会要相调，要建造在一起啊。然后呢，这个他有这么一段话，因着召会在身体里的交通，就是平安的神能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而我们能得享基督丰富的恩典啊。然后底下又再说了，这恩典就是三一神在他父子灵三方面化身里的显现。同样的话在两篇信息里重复六次，加强六次，叮咛我们要注意只讲这一个。那我愿意啊，弟兄姊妹在开头的时候要留意，恩典完全是神经纶中的事。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是摘自灵前15章第10节啊，保罗说的一段话，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短短的一节圣经三次提到恩典，你看在第一终点灵前15章10节三次所提到的恩典，它不是别的，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着。我非常宝贝主的仆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直是在中心线上，这恩典真的不是别的，在灵前15章保罗专讲复活的这一章啊，说到啊，这个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那保罗是经历啊，这灵在他的里面是他所享受的恩典啊。那我愿意啊，再加强一下，这个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的领会是什么？大概啊，我们一般的领会都是很平常了。原来我是一个犯罪堕落的人，原来我是一个远离神的人，原来我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但是感谢主啊，因着神的恩呐、啊，我改变了啊，我今天呢、啊、信了主了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我也开始爱主了，这好不好呢？很好，是不是保罗这里真正讲的意思呢？我要说不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话，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那你怎么解释他呢？我愿意给大家一首诗歌，就是大本中文248首主的仆人，也就是在这25年前1997的华语特会，他改写了这首诗歌的第三节啊，那里说何能大于恩典，他是神来人间，是神在肉身显现，是神在我里面。底下他的副歌就说，我曾何等人，是因蒙神恩，神恩今显在我身，做我神人永分。我觉得这个主的仆人所写的那首副歌，我曾何等人，是因蒙神，就是保罗这里的感觉，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那这个保罗所讲的话，就是主的仆人 在那首诗歌副歌所解释的，神恩今显在我身，也就是保罗成了这个人啊，是神恩显在他身上。在三一神成为肉体的时候，这个恩典是显在他的肉身里，但是在保罗写这一节这一节的时候，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是因着神的恩，也就是神的恩显在保罗的肉身上。哦，这是一个基督徒对神恩的一个非常高的，或者说高的达到顶点的这个经历。那接着保罗说，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也就是神的恩典不是突然的临到保罗。啊，一个人买一件新衣服，自从他买的一天就没有穿，他买的衣服对他是突然的。因为母亲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佳肴，但是儿女来的时候是没有胃口，都没吃，那一顿丰盛的佳肴对他的儿女来说是突然的。今天呢，这个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施灵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恩典啊，要成为我们全丰全足的供应。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没有来享受他，对于啊神的恩典来说就是突然的。保罗能说这句话，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哦，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小事。我多说一点，弟兄姊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每一天你思想你的一天，你有多少时间转向这个恩典来享受它的分赐呢？如果你没有，那么这一天对你就是突然的。如果一周你都没有啊，这个转向神来享受他做你的恩典，那这一周对你就是突然的。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话，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就说到保罗对于啊神的恩典的追求，对于基督的追求不是一般的了。难怪他在腓立比第三章才说，他是忘记背后，丢弃 万事啊，如同粪土。一切的人事物，只要不是神恩典的，只要不是基督的，他都看为粪土。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那这个就是神的恩临到保罗不是突然的。然后呢，下一句，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是他咯，神的恩与他同在，神的恩显在他身上，神的恩显在保罗这个人身上。那请注意啊，这一句话啊，这个等一下第二终点会读。好，我还是先读一下纲要啊。第一终点的第一小点，恩典是什么呢？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第二小点，大属的扫罗原是罪人中的罪魁，因着这恩竟成了最前面的使徒，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他实在做了超凡的人，为主格外劳苦。第三，保罗靠这恩而有的执事和生活，对基督的复活乃是无法否认的见证。怎么知道基督复活呢？看看保罗啊，看看保罗的生活，看看保罗的执事。保罗的生活，保罗的执事就是复活啊的见证。好，第二终点，灵前15章10节的不再是我的，不是我，对不起，灵前15章的不是我，乃是神的恩，等于加拉太2章20节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表明基督自己就是神的恩啊，这两个平行的用法啊，这个就说明了基督自己就是神的恩典。我再说，不是基督的不是恩典，只有基督才是恩典，基督自己就是神的恩典，神自己借着使徒做工。第二，这与保罗在腓立比4章13节的宣告相合，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保罗的职事，保罗的工作乃是在他在那加他能力者的里面，也就是说他是享受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乃是享受基督做神的恩典啊，来啊这个尽他的职事啊。 A 点，在13节里的加我能力者是指复活的基督，他成了赐生命的灵。 B 点，保罗在这样一位基督里面得着加力，凡事都能做，这就是神的恩。愿主怜悯我们这个当我们实行信路，要来啊学习啊，来喂养人，来供应人，来分赐基督的时候，请大家务必留意啊，我们需要在那加我们能力者的里面来啊实行这一切的事。就像保罗一样格外劳苦，但是不是他，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我们要的就是他的同在，我们需要在恩典里来做一切的事。好，那么第四大点，这是彼得在他书信里最后的一句话了。那里说，你们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长大。啊，这个对于保罗来说，我们看见他是经历神恩典的榜样啊。那在彼得的书信里也鼓励我们呢，要经历恩典，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长大。第一，什么是恩典呢？再一次的说，恩典就是三一神，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恩典就是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当你知道这一个啊，那在恩典上长大的意思，就是在这生命供应内里的源头上长大，也就是说在三一神里长大，因为三一神就是这个生命供应的源头，恩典就是他，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内里供应的源头，就是三一神里长大。第二重点，恩典乃是神经过成为肉体、死、复活和升天的过程，这一切恩典的元素都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成为一。你我不光要领会三一神经过过程啊是恩典，也要领会三一神经过过程带着经过过程所有的元素都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要在这样的恩典里头长大。这里头包括他的神成为肉体，神性人性，包括他的死的功效，复活的大能，还有升天的超越等等，这一切的元素都在啊这个恩典的里面。然后呢，恩典今天呢在我们里面与我们成为一。第一小点，恩典乃是神自己做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成为一，来拯救我们，安家在我们里面，并成形在我们里面。那么在恩典上长大，就是在神的增长上长大。所以求主怜悯啊，我们都能够经历恩典啊，经历三一神，然后经历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增长，使我们能在生命里长大。第二小点，恩典就是神眷临我们，留在我们这里，并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恩典里长大，使他得着荣耀，从现今直到永远之日。啊，至终啊，恩典在我们里面呢，啊，这个要使我们得荣耀的，啊，这个荣耀一点不差，就是神的自己，啊，今天这个荣耀已经啊，借着三一神的经过过程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需要来经历它，享受它，啊，至终啊，要使我们得荣耀，然后呢，使神在基督的身体里至终能够得着荣耀。啊，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新耶路撒冷。好，我们这篇信息啊，这个到这里啊，我算是分享完了。末了，我要提醒一下，本篇信息不仅讲恩典是在他经纶中的故事，更是要讲我们要经历神在他经纶中的恩典。那在我们的经历里啊，非常重要的 就要留意啊，今天恩典的灵就是作为神恩典的啊，这个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实化为那灵的啊，这个恩典呢，今天就在我们的灵里面啊，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请大家啊，这个翻开这个标语一啊，标语一，那标语一啊，就说在我们灵里接受基督这恩典的灵，是一生之久持续不断的事，日复一日应当有一种美妙的神圣传输在进行，就是三一神全备的供应恩典的灵，我们不断的接受恩典的灵。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如同保罗一样，不让恩典呢、啊，这个是突然的啊，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竭力的追求基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供应圣徒分赐基督的时候，请大家务必留意啊，我们是一直来接受恩典，享受恩典，借着操练灵来接触它，来享受它啊。但愿我们也能到有一天能像保罗说，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这样的一个人，也愿意神的经纶至终能够完成新耶路撒冷，使他得着荣耀。感谢赞美主。